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好，我知道第六章讲的一个新的段落是很费解的段落，就是这个段落里面，我也不知道我表达了多少，各位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一定是对的哈。就是，在第六章以前，我们比较多讲到，基督为我们的死，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那么因此，基督为我们做的事就叫我们称义了。那么，可是称义了以后呢，我们明明是罪人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做了这么伟大的事，让我们称义啊，这是很好。那么我们以后的生活怎么样呢？那么就等于说基督为我们做的事在第六章以前讲了，六章以后就做这个事的结果是怎么样。做这个事的结果，我们就不是活在罪中，我们就活在义中，就简单是这样讲。那他用的那些字眼呢，也有，就是我们追究一下很困难，特别是我们向罪已经死掉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也提了一下，就是这几十年比较流行的讲法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恩典的时代了，我们已经脱离律法的时代了。在律法的时代，在以前，律法虽然是好的，但是不能够叫我们称义。我们现在已经脱离那个律法，脱离罪恶的时代了。我们现在跟耶稣一样，跟他一起死掉了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耶稣为我们死，第六章以后的讲的是我们跟耶稣一起死了。他为我们死是为我们承受罪恶的刑罚，我们跟他一起死就是我们跟他一起已经没有刑罚的问题了，我们活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想这样讲，这么多学者都这样讲应该也对哈。就是很强烈的表达说，因着耶稣的工作，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人了，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，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了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。所以呢，就这个讲法来讲，不管跟我们现实的感觉有多少差距，就这个讲法来讲，他们觉得根据罗马书第六章，基督徒根本不会犯罪了，会犯罪的我已经死掉了，现在是一个新的我。讲的可能很对哈，我没有那个资格去批判哈。我们大概也不能说不是这样，这个讲法一定错，因为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。各位在看圣经的时候，你总要知道我们的经验不重要，神的话的权威比较重要。我们的经验是从来没看过神，也没摸过神，神的话说他一定存在。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到哪里都不觉得神存在，起码不信主的人他们还觉得鬼比较存在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觉得神无所不在，就是我们的经验不是最重要。虽然不是要否定，那么我们的经验说我们还在犯罪，我们经验说我们还是常常受制于魔鬼，受制于罪恶，但是如果经上的话说我们真的已经是向罪已经死掉了，我们跟基督一起复活，不会犯罪了，那当然也很好。那可能经文有这意思，我的想法把它调和一下，就是说就神所做的事而言，的确我们已经在地如在天，我们是不在罪恶的世界里，但就我们还有这个肉身，也就是神的应许，就像 以前的时候跟亚伯拉罕也好，跟大卫也好，跟那个时代的应许，跟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人的应许，是对当时有果效的。就是应许不是只有讲将来，神现在给我们的应许应该也是不只是指将来，也有现在，就我们现在跟主同活了。但是那是从主的做成的那一面来看，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啊，我们的经验也是经文，我们却又还在罪恶当中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最符合经文的，也最符合我们经验。就是就神来神做的事来讲，我们的确已经是进入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，或者是冯英坤先生喜欢讲的新纪元啊，那个恩典的纪元，已经没有挣扎，那种什么老的解释都是错的，没有挣扎了，我们已经到了新的国度里了。好，我承认经文里好像有这样想，就是我们旧的已经死掉，新的是复活的，但是就我们还有这个身体，就我们的时间经验来讲，我们还是有罪，所以那个挣扎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，在那也就是十二节开始给你的劝告，不容罪在你们必死身上作王。这不是讲挣扎在讲什么，就罪要在我们身上作王啊，那我们不容许他，我们不容许他就会有挣扎。冯先生或者很多人说没有挣扎，因为基督已经把我们带到新的国度了，就理想上是这样，就神做的是这样，就我们现在经验，我们在那个国度又常常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还是在我们还会顺服身子的私欲。其实重点也不在乎身子的私欲，你每次看到身子的私欲、肉体的情欲、邪情私欲，各位都请不要弄错了，不要觉得私欲和身子是邪恶的，私欲和身子、欲望和身体都是好的，因为是上帝造的。但是就是说罪不能够说是在罪的本身，并不是在我们的眼目的情欲里面，也就是罪并不是在我们的眼睛里，罪也不是在我们肉体的情欲里面，也就是说罪并不是在我们的生殖器官上面。很多人会觉得是这样，不是，非常简单，你把眼睛挖掉，你并不是不会犯眼目的情欲，太监把它割掉了，不是不会犯性欲的病，甚至不是在你的荷尔蒙里面啊。我们传统的讲，总是很清楚讲，人的罪是在意志里面，人的罪是在人的心里面，只是那个意志里的堕落和败坏，常常是借着我们的肉体来表达出来的。那么因此食欲、性欲，或者是我们喜欢看啊什么，这些都不是罪恶，但这些很容易成为罪恶的工具。那我们很希望就是这些能成为义的工具，我的眼睛、我的嘴、我的全身是义的工具，是神的工具。所以十三节讲肢体献，不要把肢体献给罪，那也是一个你看还会有的挣扎。就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我们应该根本就是义的器具，但是我们还是常常会顺服罪，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，不断的常常的把自己献给神，不断的被神的爱感动来服侍他。但是我想十三、十四节这种是在一直有的挣扎里面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。十四节保罗也给我们一个你说很乐观的一个安慰也好，一个很离现实很远的一个应许也好，就是罪不能做我们的主，过去现在都不能，过去只要是主在掌权的时候，不管是过去现在都不能。那么尤其我们已经信了主了，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，那么罪不能做我们的主。可是他的理由不是这个，他的理由不是说现在上帝把你带在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就好像太阳不能做我们的主，外面38度，因为我们不在太阳底下，我们在冷气底下。各位，属灵的事不是这样的， 属灵是不是我们走到教会里或者打开圣经，罪就不做我们的主了。那么属灵不是你走到哪一个教室、哪一个空间、哪一个地方就改变了，属灵的事还是我们心灵，但心灵我们实在就控制不了，只是我们常常需要操练。那么是已经预备好的一个恩典，罪不能做我们的主。他的答案，如果罪不能做我们的主，因为罪已经被耶稣杀掉了，好像我们已经进到冷气房了，所以热气进不来了。不是这样，罪不能被杀掉的，事实上是向着罪我们死掉了。就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，就是我们被神的爱感动。很奇怪的是，罪不能做我们的主，他讲的理由是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那很多解经家就会很自然的说，在耶稣来之前，罪一定做我们的主；在耶稣来之后，罪不能做我们的主；耶稣来之后，我们在恩典的时代，好像我们进入外面再热的天气，进入冷气房，不冷不热了。那么这样讲，就是很多的解经家这样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忽略了我们人这边的部分。神是把我们已经迁到恩典之下，但是我们人生的经验，我们还是在律法之下，我们还是被律法管。他说的哈，就是我一直说这句话很奇怪，就是罪不能做我们的主，是如果罪不能做我们主，是没有罪了，是我们的污秽都被洗干净了，我们源头很干净了，这个好了解。他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先从负面讲，我们自己也好，我们教导我们的小孩也好，我们的会友也好，我们要他们不在罪恶之下，我们用的方法往往跟这句话刚好相反。你要在律法之下才不能犯罪，我警告你不可以犯罪，我警告你不可以再玩手机超过20个小时，你再这样我把你腿都打断。照保罗的讲法，你越这样讲他玩得越厉害。尤其我们到第七章后面讲，最律法不是手机，也不是色情的尽头，是律法挑起我们的私欲。各位，这很奇怪哈，这我们要到后面的时候再讲。就是最圣洁、最善良，上帝的话被魔鬼用来让惹上帝最大愤怒的东西。不过这句话是很稀奇的话，也就是说14节，罪一定能做你的主，如果你在律法之下的话。就这一点我很怕在华人教会讲，因为华人觉得这是离经叛道的话。我们都会觉得这么多罪就是因为没有法嘛，这么多罪就是因为执法不严嘛，这么多罪就是要更严格的法律。不管是治乱世用重点，或者治盛世都要重点，越坏法律要越多越严，越好可以轻一点。各位，这话对不对呢？其实也对，就是我们这样讲，就我们重生得救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。不在律法之下不是说我们就杀人啊放火都可以做，而是好像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根本不会去想，不会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、邪恶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那天还没有来到，我们的确是新造的人，我们的确重生得救了。但是这个新造的人重生得救要活得像耶稣一样，那是指主将来。现在我们还在罪恶中，所以现在我们同时都需要律法和恩典。我们需要律法对我们的警告，我们也需要恩典对我们的医治。各位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只能讲到这样子哈，因为我只能点出那个经文跟我们经验的不一样，我没有办法把它讲得太叫人听得懂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以律法为本来管束我们自己，以律法为本来管束弟兄姐妹， 照保罗讲那是没有用的。但是如果你以为我们在说，或者你以为路德在说，或加尔文在说，说我们基督徒要废掉律法，那也是错误的，因为耶稣也没有这样说，保罗也没有这样说，路德加尔文也没有这样说。为什么我们不废掉律法？那么就我们还是罪人，我们一定要需要律法来约束。就我们即使是新造的人，照加拉太讲，我们还是小孩子，我们还是需要有律法来指点我们做这做那。所以不管我们是罪人需要一点律法的威吓，或者我们是一个小孩子，这不懂那不懂，我们需要有律法来教导我们，这还是需要的。但是就我们在恩典之下，那么我们希望也不是律法废掉了，我们是律法写在我们心里。这个是耶利米书的话，希伯来书特别引，就是我们律法在我们里面的功用，希望越来越不是天天一个唠叨的娘或者唠叨的爹在拉着他的耳朵，哎，你要怎样怎样怎样，而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这样，起码我希望我们这样，不是别人，甚至不是圣灵在我的耳中一直唠叨，哎，该看圣经了，哎，该对你太太好一点了，而是怎么样，不是圣灵在我的耳中唠叨，而是圣灵把这个话写在我心里，也就是变成一种自发的。那句话是这样讲，他们个人不需要再教导邻舍说你要怎样怎样，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话写在他们心上。也就是各位，我们就变成一种很奇怪的人了，我们非常喜欢来上班，我们非常喜欢来工作，我们非常喜欢有人打我们左脸，右脸转过去给人家打，对不起，我这是有点讽刺的，就我们非常喜欢神的路，我们非常喜欢神的路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渴了非常想喝，饿了非常想喝，因为这是写在我们基因上的人性。我们希望上帝爱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，使我们不是外在的律法，包括实践，包括人对我们的提醒，而是我们里面是就我不喜欢用自动自发，但是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能够喜悦神的话。这个将来会这样，这个现在我们希望也开始，现在状况就是有挣扎啊，有的时候喜欢神的意思，有的时候还是喜欢以我为中心。不过那个关键哈，十四节的下半句，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是在恩典之下。这我看是很多的华人教会是很难理解的哈，包括很多的改革中的很注重律法的很难理解这句话。我们没有说我们废掉律法，我们只是说我们求神让我们在罪恶中被约束被管理，而且更加认识神的恩典。绝对不是废掉律法，绝对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大人小孩，外邦人基督徒，都还需要律法的赏和罚。但是我们是有神的恩典的，在基督耶稣的救恩中，我们有这个恩典跟基督的联合，我们一定会实质上的得胜，越来越多得胜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实在讨论罪和义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和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些文字上的纠缠，我们希望弄清楚一点，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善良，能够爱人，能够越来越主动积极的爱人，不是因为惧怕惩罚来爱人来圣洁。主啊，这需要你不断给我们恩典，不断的让我们归入基督的死，让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你联合，也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你联合。求你帮助我们，的确都还没有死而复活，但我们每个信你的人已经开始死而复活了，是新造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 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